本来说好的当天签合同，我们早早的到他公司门口，等到上班的时间给他打电话，可是他却在去机场的路上。我们就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往机场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人家要去什么地方，我只顾跟着他跑。那个主任快走到安检口的时候被文亮找到了，飞机还有20分钟就要起飞了。我是觉着这笔生意怎么都黄了，可是文亮把合同放到人家的行李箱上，并且翻到最后一页，然后把要签字的地方用手指摁住。那人很吃惊，他说他没有笔。我有，文亮说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支笔，咬掉了笔套，笔尖儿等在他们之间的空档里。有几秒钟的功夫，冷场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浦东机场？找到这儿不容易吧？那个人说。文亮说，容易。那人伸出手来表示告别，他的身子已经转向检票口的方向了。真见鬼，再等下去他就要安检了，换了谁什么也做不了。我想到我是从广东开平坐飞机过来，就遇到这么个人，心里很沮丧。你跟我做生意不会吃亏的。文亮朝着那个人咧开嘴，这种话适合讲的时候很多，我们在开平经常挂在嘴上，但的确不适合这个场合说。他把脸凑到人家跟前，他比人家高，高出半个头。要是想显得平等，还得弓着身子。他弓着身子挨着人家，简直挨得太近了，真的，好像要跟人家拥抱道别似的。鬼知道他在对方的耳边说了什么，那个声音小得一下子就见不得人了。我睁大眼睛，只瞧见他满脸的笑，这样的笑最近几年我几乎一次也没瞧到过。他没握人家递过来的手，反而递过去一支笔，没等人家反应，他就把合同递到人家眼皮底下，另一只手搂着人家的腰。他说话的声音是那样的欢快，散发着自己人一样的亲热劲儿。看上去他们彼此已经了解对方，要不是我了解，我差点就这么认为了。他的这股子难以置信的亲热劲儿果然传染给了人，或者他说的什么话把人家给打动了。那个人的面部表情居然柔和下来，有一秒钟居然变得不知所措，很快放松了戒备，顺从地低头盯着手上的笔，笔尖晃了一下，文亮把签字的地方凑上去，他签了。之后那人挥挥手告别，手里还拿着那只没有帽的签字笔，那个人从视线消失。文亮转过身来，他的目光在寻找我，就像一个孩子在寻找家长。他的目光与我相遇的时候，他笑了，短促干涩的笑，好像对他赢了感到很抱歉似的，好像在说，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是对的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都懵了。我想起他第一次真正打动我的，他把诗递到我手上来的时候，打动我的也是这样天真的表情。对，天真，他是一个天真的人，但是他把天真带到了上海，带到了机场，带到了生意上。另外，我被他身上那不可捉摸的力量给惊到了。我没想到一个整天魂不守舍的要找祖宗的人，有一天也会这样精明能干。他站在这富丽堂皇的机场大厅，威风凛凛地向我走过来， 完全看不出江心周人的痕迹。我问他，你施了什么魔法，人家被你牵着鼻子走。他还是那句话，跟我做生意他不会吃亏。末了补了一句，他们最会算账了。这让我很不踏实。我们在开平做生意也好，在温桥岭看我们老板做生意也好，一天到晚强调产品质量，我们也有公关，也搞营销，也打广告，可是说到底最在意的还是质量，质量不好乱吹会心虚。文亮做生意根本不谈产品，就谈谁有实权，谁说了算，谁会从中作梗。他们把生意变成了战场，天天研究敌人，天天要分胜负。有好大一阵子他不提祖宗的事儿，跟自己较起劲儿来，他要过自己的生活，他是这么说的。那阵子我竭力地想靠近他，装着对他的改变，他的新发展，他的圈子，他的想法表示欣赏赞同。我们一年见个四五回，不见面的时候就通电话，那时候没有微信什么的，不能够视频，但是通电话的感觉真的非常好。他买了套西装5000多块，没有关系，谈生意的时候穿得体面，成功率就高。我就这样安慰他，他还给我买了块名表，2万多。他很快就买了一辆别克，这都没什么，为了生意，为了乐趣。他恢复到了刚认识那会儿的样子，他开始给我承诺，他想过体面的生活。他说再干3-4年就能在上海买房，到时候把子豪送到贵族学校上学。我们开平有好几个朋友的孩子都在上海念贵族学校，他们现在最在意的就是体面。体面这个词那阵子频频地出现在他嘴里，身边的那些有钱的朋友嘴里，电视上也到处说。房子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豪华，真的，大家心里都痒痒的，恨不得一下子就像真正的体面人一样生活。真正的体面人谁也没见过，想象呗，电影电视里那些人吃穿住行模仿就是了。他要去外国旅游，他说了拉斯维加斯、迪拜还有普吉岛，他说那么远就是想跟过去撇得干净点。我懂他的意思，那半年我们关系真是很好，他传递过来的都是好消息。医疗器械业务开展得很好，大城市机会也很多。开平厂里的业务我也差不多都交给我弟弟。想着文亮开始走上了正道，我也想学人家过过家庭主妇的生活。本来那段时间他差点说动我了，他说把厂子给你弟弟吧，把儿子接到上海来上学，上海教育先进，儿子将来也能上好的大学，会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。这个想法不错，我举双手赞同。后来我带儿子去看他，那回我在上海待了差不多一个月，他把儿子送到一家很好的寄宿初中上学。这一点我本来是反对的，我想自己照顾他，既然我在上海也没有工作。可是他说寄宿学校是国际学校，学校教育孩子比家长更有经验，他把我说动心了。我们在卢湾区租了一套2室1厅，这幢楼有38层，我们租住的是3层，白天他去上班，我就在家帮他洗涮做饭。我在上海一个月，不夸张地说，他总共回家吃了1.5顿的晚饭。半顿晚饭是这样的， 那天是周五，他把儿子从寄宿学校接回来，看到他们都在，我心情好起来，做了儿子爱吃的辣子鸡，也做了他爱吃的排骨炒年糕。他吃了一半，起身接了一个电话，边接电话边起来到卧室换衣服。就在这时候，楼下响起了巨大的噪音，像是有人在挖水泥路，又像是有人在拆房子。我没有胃口了，把他和我都吃了一半的碗收拾起来。上海的辣椒味道很冲，油烟机质量不好，这会儿我更觉得刺鼻辣眼，又不敢开窗。我大声地喊，吵死了，吵死了。儿子吃惊地抬起眼睛，茫然地看着我，他被吓到了。文亮已经把衣服穿好，正在穿鞋，手机又响了，他没听到我喊叫，头也不回地出去了。我走到窗口朝楼下看，我看到的他像一只蚂蚁一样站在巷子边等出租车，肯定又要喝酒，不然不会不开车。巷子对面是一个饭店，饭店门口挂着小彩旗，好像是开张的时候挂上去的。风吹雨淋，从下面看脏得要命，可是还在那里摆来摆去，真烦人。彩旗下面就是工人干活的地方，明显是要开夜工，至少1000瓦的探照灯都亮起来，把街道照得惨白惨白的。机器开始钻地，那声音能把人的耳膜震破，能把玻璃窗震破，好像整个上海都在嗡嗡作响，好像不把半边天震掉下来不肯罢休的样子，真让人烦躁，让人崩溃。站在窗口往外看，这是个没有天也没有地的城市，不管往哪个方向都是楼，都是楼。太阳太稀有了，上午10点到12点，然后就不见了。这里缺光线，中午12点应该有光线。植物很稀少，拿个望远镜才能望到一点。白天是灰的，晚上也是灰的，张张面孔都是生的，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不真实。文亮也变得越来越不真实，我非常非常想家，又想哭，不是想在开平的家，是小时候的家。晚上我睡不着觉，过去那些年就像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在脑子里重放。真累呀，想起自己在鞋厂打工的时候，一天10几个钟头，想到文亮一直不听劝，自己说了那么多的话，想到从温桥岭到开平的时候，我们�俩身上总共才3000块钱，想到他把我几年积攒下来的钱通通拿去捐了，我的心就抽疼。以往事情一桩桩来，我也没觉得怎么样，来一桩挡一桩呗。现在歇下来了，一个晚上这些事情就好像重来一遍，我就受不了了，心里特别堵。这么堵，我手上却没有活。窗帘脏得要命，又不是我自己的，懒得拆下来洗。客厅的地板上有很大的裂缝，也跟我不相干。外墙上的小广告竟是些清洗油烟机、疏通管道什么的，看着就难受，一难受就浑身没劲儿。可是文亮每晚回来倒头就睡，而且刚刚到新地方，刚刚走上正道，我不想干扰他。我想着人要知足，不能够得陇望蜀，所以就憋在心里。没多久，我整个晚上都不能睡。 白天身上一点力气没有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。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自己错了。我记得我怪他不应该捐钱的时候，他看我的眼神。现在这眼神回到我脑子里，那样无辜，那样可怜。现在他的眼神完全变了，且不说皱纹长多了，其实他比以前更成熟，更自信。以前的眼神是飘着的，东飘西飘，不然就定定的。可是到了晚上，我还是想起他以前的眼神，我觉得那里边有许多的委屈，眼珠子都在疼。你能信吗？我不喜欢过去的他，可是依旧不能忘记他那天真的眼神，以及他心里那块神圣的、谁也不能取代的祖宗的区域。过去给什么他穿什么，现在天天穿西装，有四五套一模一样的西装都送出去干洗，捆在身上就像绑着个铠甲似的。每天晚上他都要出去吃饭，我说你不能选择性的参加吗？他说不能啊，每个饭局都重要，机会说来就来，有时候明明看上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聊到最后，他的大舅子、小姨子或者三姐夫都是我们的业务单位，他还口口声声说他现在自由了，轻装上阵，每时每刻他一直在想着怎么把业务搞上去。有一回我故意买了一瓶红酒，他回来的时候我给他倒了一杯，我心想你在外头喝了，回来再喝，不酒后吐真言才怪呢。可是他张口闭口就是业务、投资、机遇、人脉，你要说他不老实都说不出口。我有时候看他那样的虚幻，不是虚伪，是虚幻，他不真实。他个头挺高，模样也挺俊，像电影里的人，又像纸扎的人，就是不像一个丈夫，他生来不适合做丈夫。我最后只能这么想，他还是找祖宗的时候更像个人，现在他不像个人，他像个战士，身上穿着铠甲，身后背着堡垒。有一天我大扫除，在床底下发现一个袋子，袋子里装着一把斧子、一包饼干、一沓纸和一支笔，纸上写着十几串数字，有两个数字我看懂了，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是子豪出生的日子，其余的我都没有看懂。这个事儿我没敢问，也不想深究，深究对谁有好处呢？我有一天轻描淡写地问他了，我问他，这些日子为什么要写在纸上呢？我怕记不住了，我爷爷就记不住过去的事儿，老家也不会说话了，他想讲什么也讲不出。你可以记在电脑里，电脑靠不住。我问他什么靠得住，他说什么都靠不住。那床底下那把斧头算怎么回事？防身用的。手电筒呢？要是半夜突然停电什么的。水呢？快过期了我就换。我的老天哪，我一下子就透不过气来。怎么说呢？你把我两只眼珠子抠掉，我也不能假装看不到他活得多么累。这也没什么奇怪的。前天我看新闻，一个7岁的小孩到西藏出家去了，还有一个70岁的老太太嫁给了一个28岁的小伙子， 还有一个亿万富翁，他每天晚上睡在公园里，说怕天塌下来压死他。这个世道想不透的事儿太多了，可是真到自己头上还是不能接受。这个可怜的人，他是最典型的人生旅客，是旅行的囚徒。他表面上是自由的，他却动都不动。他将去的地方是未知的，正如他来的地方。这个世界当中的不毛之地的最不毛之处，才有他的真理和他的故乡。我真想对他说，我理解你了，我理解你为什么那么想找到你的祖宗。我老家都没人在那里了，可是我心里还有一个地方是留给那儿的，而且年纪越大，我越想那儿。我有一种冲动，现在就走，马上回成都去看一看。临走之前，我在心里跟他争执了一番。我说，你一个礼拜才回来吃一顿晚饭，其余都是晚上11点回来的。早上天一亮你就出门了，我在这里和在开平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也帮他做了回答，他会说，做生意就是要这样，钱不会无缘无故地飞到你口袋里来。我说，我不要你挣那么多钱，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就好。